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8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7章1-28节。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37章呢，可以说是整卷的以西结书里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枯骨复生，成为大军。在之前，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提到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国家覆亡了。而原先最开始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1-3节，在公元前597年首次被掳的约雅金，还有以西结和那群同行被掳的百姓，当他们面对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他们心中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想要归回的希望已经全然幻灭。而面对这种处境，神透过以西结给了神的百姓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而这个意象的目的呢，在以西结书第37章11节12节说得很清楚。11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原本神的百姓，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觉得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他们国家没有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更不要提将来要归回，要重新回到以色列地。他们犹如人已经埋入了坟墓里。可是神却透过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要神的百姓重燃希望。希望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在约翰福音第5章，有一位在毕士大池旁边躺了有38年的一位生病的人，他就是失落了希望。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羊门是圣殿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血气枯干是瘫痪的意思。有小字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毕士大池是个间歇泉，在不定时会冒出泉水来。当时的人以为这种间歇泉的发生就是天使在搅动池水，而有谁先下去，谁的病就会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所问的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谁不想痊愈呢？一个生病的人，他又来到毕士大池，病了38年，耶稣为什么要问一个看似愚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愚蠢。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这个放原文是抛的意思，把我抛到毕士大池，没有人把我抛到池子里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过去38年里面，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到那个毕士大池子里面，特别在第一个时间当中，没有人把他抛下去，没有人帮他，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就下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每一天到毕士大池畔呢？原来他去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习惯，他生命没有盼望，他根本不期待他会痊愈，他失去了一个活泼的盼望。难怪耶稣要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句话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他心中所向神的一个祷告，但经过那么多年，他早就已经忘掉了。耶稣来要重燃已经好久在他生命当中熄火的那个希望。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的人，我们到教会去好像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生命没有那个活泼的盼望，面对难处，面对艰难，我们没有怀抱着希望。若是有这样的人，我求神透过约翰福音第五章来向你说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活泼的盼望。回到以西结书第37章，神不要他的儿女绝望。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基督徒要凡事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事件以及出现的人，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凡事盼望，我们盼望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既然神曾经说过要使以色列百姓归回，既然神曾经说过要复兴神的百姓，那么不管时间多久，那么不在乎人的能力，那么不在乎人的感觉，我们只在乎神的说话，我们只在乎圣灵，我们就相信神的复兴就必定来到。
你正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耶和华的手。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手代表着神的工作，神的手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手也代表着神的指示。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我们看到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似乎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实际的场景的。在这里的平原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由于城刚刚破，战争十分激烈，许多阵亡的士兵无数，以致尸体遍布，时间一久就成了一堆一堆的枯骨。是不是有可能神透过这种在战场上面实际的情景来成为以西结这意象的一个背景和内容呢？有可能。的确，在看到现实的环境是如此的悲惨，是如此的黑暗，是如此的绝望，神把以西结放在这种景况里面。第一节下半句说，这平原遍满骸骨。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两个形容，形容骸骨，一个是甚多，一个是极其枯干。骸骨枯干必然已经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如果从重燃希望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意象，我想第一个重点我们就必须要把握，面对神的应许，那个盼望呢，是不在乎时间有多久。即便绝望到底，即便极其枯干了，但是呢，不要放弃。神答应过要做的，他就是要做，不在乎时间。接着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不在乎人的感觉。就实际状况而言，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了，已经枯干了。在面对绝望里面，神要以西结先学会一件东西，那就是要拒绝心中的感觉，要进入到对神的信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视觉，我们凭着听觉，我们凭着嗅觉，但是若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与神的话相反的，都是错觉，都是错误的感觉。就眼见来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眼见。骸骨这么多，又极其枯干，这也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在毕士大池畔等待的那个人，他根本已经绝望了。然而感觉虽是如此，以西结很聪明，这位神的仆人，他没有说就我感觉来看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以西结回答什么呢？我说 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回答真好。以西结回答神说，神啊，你是知道的，你要叫骸骨复活，他就可以复活，你不让骸骨复活，骸骨就不会复活。主权在神，主，你是知道的。你我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权在神，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敢说主权在神吗？你是否还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呢？当爱迪生在他六十几岁那年，他在新泽西州的厂房被大火烧掉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都在那场火灾当中付之一炬。记者访问67岁的爱迪生说，爱迪生先生，你对这场火灾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本大家以为爱迪生会很难过，会很失望，会很惋惜，然而却恰恰相反。爱迪生说，感谢主，这场火灾不是没有好处，这场火灾把我所有的错误烧掉尽尽，让我可以重新开始，主权在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四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骸骨若要复活，灵命若要复兴，若是要重燃希望，第一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要听神的话。这时代很多时候神的教会软弱，其关键之一就是不听神的话。得人举例来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向你怀怨，新译本翻译成对你不满，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若是应用到现在的聚会当中，我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主日崇拜以前，你知道有哪一位弟兄对你不满，你知道你得罪了谁，你就先必须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敬拜神，那个敬拜，那个崇拜才是神所悦纳的。但我看看神的话，想想自己，很多时候我要向神悔改，我也没有做到。我们爱面子大过爱神，我们喜欢假冒伪善大过喜欢向神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所摆上的神不悦纳，要听神的话。不管教会复兴也好，不管灵命更新也罢，或是说你要重燃希望，回到最基本的，听神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句话不得不让人想起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如何创造人的，神是如何把气吹入到亚当的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就活了。在希伯来文里面，如ach、气息，或是风，或是灵，都是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一种希伯来文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神把灵，神把风， 神把气息，神把 Ruach， 使它进入到了人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复兴或是灵命更新的关键，亦或是重燃希望的秘诀，在于圣灵，不是靠着我的意志坚持，也不是凭着悬梁刺骨，乃是必须靠圣灵。什么叫靠圣灵呢？就是你跟神说，神，我没有办法了，神，我无能为力了，我只能靠你了。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同样的情况，我要恭喜你，在人的无能底下，你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保罗有相同的经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这宝贝，你参照哥林多后书上文二章十四节到四章六节，你会知道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有着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瓦器是脆弱的，我们是脆弱易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着保罗说他的经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就是当保罗四面受敌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这份信仰，他紧紧抓住神，却经历到了不被困住。当他心里作难的时候，他不放弃神，却经历到了不致失望。当他遭逼迫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神，他却经历到了不被丢弃。当他被打倒了，他却没有放弃神，原本以为死定了，却经历的不致死亡。弟兄姐妹，如何依靠圣灵呢？在人的无助无能当中，懂得不放弃这份信仰，在人的尽头你会看见神的起头。灵恩圣灵能力的恩典，不是在好像有些教会所说的一种嘉年华式的神医布道大会，不是在那个里面而已，那个是很表面的。真正的所谓灵恩是你经历的死而复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看来死定了，但是我紧紧抓住神，我信靠神，没想到就这么过来了。愿主的气息，主的风，主的灵，主的Ruach，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接下来第六节之后就提到整个过程。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复兴的目的，原来灵命更新的目的，不是只有成为活人，死人成为活人而已，而是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不只是生命，还要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远赴群山避世而居的生活，不，我们要入世，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击打，我们是要得胜，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我女儿在国小里面上学，而学校也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团体要进入到学校里，而我身为家长怎么办呢？老师需要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有人可以来，从八点到八点半陪伴孩子，的人就请假，我就请假，我需要争取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基督徒不起来承担那段时间，灌输给孩子们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观，基督徒不起来，异教徒
撒旦的仆役就起来，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义就灌输到这些小生命里面。基督徒啊，你在哪里呢？基督徒必须是极大的军队，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拥有了天堂的门票，我们就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坐以待生。没有一位基督徒是坐以待生的，所有的生都必须在行动里面。接下来15节之后，神要以西结做另外一个动作。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旗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这代表的是南国，又取一根木杖，在旗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约瑟是以法莲的鼻祖，而以法莲又是北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派，因此这另一根木杖代表的是北国。一根木杖是南国，一根木杖是北国。原本是北国南国分裂，并且他们相继的被灭亡。然而17节就说，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有可能是一根放上面，一根放下面接起来，然后以西结握着那个接合处，看起来呢，好像两根木杖就接连为一了，在你手中成为一根。18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意思。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有可能第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被掳归回，他们即将要被掳归回，但也有可能指的是公元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当然第三种可能是和24节有关，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大卫已经死了，但有一位要被兴起，好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里有可能是暗指弥赛亚的国度。若是如此的话，第三种解释就是以色列的归主，现在的以色列国将来会归主。你问德人说，包括先前的意象和这两杖连为一的行动是代表什么呢？我认为是多重的应验，可以指被掳归回，也可以指公元1948年的复国，也可以指将来以色列的归主。但无论如何，以西结书第37章就诚如学者 John B. Taylor 所说的，它可以是神的百姓灵命更新的一章。你我或许也有没有希望的眼见，但你我需要拒绝感觉，以神为主。你我也许有一种宗教的习惯性，但我们需要明白，神救赎的目的不止生命，还要得胜。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